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依靠你，来寻求你。求天父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带领，能够做你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你的大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当我们翻开启示录来看启示录所记录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我们需要仰望你。愿主你开启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你和你的作为，好像我们在你面前真正得着你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次我们进入这个启示录十二课。那十二课呢是启示录二十章啊，那我们就基本上要接近这个启示录的尾声啊，启示录要结束了。那启示录的这个尾声啊，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尾声啊，整个的我们信仰的结局都靠近这个部分。那在开始之前呢，有一个地方我需要稍微澄清一下啊，因为有人呢曾经问过我，我上次讲完课以后呢，问过我这个问题。在十九章呢，它有一段的经文，在十九节啊，二十节，二十节的里面呢，他提说什么呢？他提到说，有一个叫硫磺火壶这个词，啊，他说呢，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壶里。那这节经文呢，我上次呢没有多讲，我大概按这个时间顺序来讲。那个有一位弟兄提出来以后呢，我觉得蛮好的。他说这个硫磺火壶的概念呢，应当是最后的末日的大审判以后的结局。所以呢，他放在这边呢，应当是讲到将来的永恒的结局，就不是当下的。所以他这样一个提法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我上次没有多的去强调，那这次呢就把这个强调一下啊，因为他特别提到兽和假先知那都被丢进去，那和后面二十章讲到那个无底坑把那个撒旦丢进去，他是一个只是丢了撒旦，那这个是不一样。所以加上假先知的话呢，换句话说是人也丢到硫磺火壶呢，那个是讲到末日的大审判，白色大宝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一句经节呢就不是当下，是将来啊，是千禧年以后的事情啊。这样子我就做一个强调哈，让大家就了解。很好，弟兄姊妹来提哈很多的这个时间线啊，帮助把握一下啊，这个好的。那再次说哈，启示录很多的记载啊，它有很多时间互相的彼此的这个 overlap， 所以要讲的比较准确呢，还真的有些挑战哈。所以大家的提醒都很好。我们进入二十章，那二十章呢是在启示录当中呢是一个比较转折性的一章的圣经。那这章圣经的转折转在哪里呢？就转在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件事情的完成。和我们外邦信徒被提了以后，我们在二十章就出现了。之前在第五章，在那里面我们就不见了。那第五章开始以后呢，就有整个的那七年大灾难当中拯救以色列全家的这一个过程。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呢，外邦教会和信徒都被提了，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在天上看着地上发生这七年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参与。所以从第五章大概第六章到后面十九章，在这么多的经文的当中，从来没有提过教会这个词，从来没有提过教会怎么牧养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的挑战。那我们读过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牧养，怎么面对这些挑战啊？怎么面对世俗政府，我们很多这类的教导，让我们活在世上走信仰的路。但是启示录到五章或者六章开始到十九章，那这个是核心的量非常大的啊，十几章的圣经的当中就没提这个事儿。那这个里面的主要的核心的信息呢，就是给以色列人，是有关他们全家得救的。 好，那到了二十章以后，有了千禧年这个事情。那千禧年这个事情就是外邦信徒，也叫做众圣徒，被耶稣带了以后呢，降在地上，和地上全家归属的以色列人形成一个叫千禧年的国度，也叫基督的国度，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在这个千禧年的这个事情的里面，从二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有提过五次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啊，那不是随便提一下，他特别讲到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然后在这一千年的这个里面呢，在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中间的事情呢他记录的不多，然后到后期有一些的事情。那在整个千禧年的当中呢，我们来看哈，这个里面有几件事情，有关这个中间事情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参考两处的圣经，在旧约的里面，一处圣经呢是以赛亚书65章啊，大家看一下65章的25节，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65章25节呢，他在里面说什么呢？他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那这一个情况呢，是在我们现在眼见的世界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你说豺狼与羊羔同食 OK， 那从小我就养这个狼，然后和羊羔养在一起，结果他们彼此还不错啊，有这样的情况哈，养老虎跟这个狗养在一起，然后长大以后他们是好朋友，可以，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呢，狮子吃草如牛一样，从来没有，没有发生过啊。据说在美国有一处有一个狮子是吃草的，据说，但是呢，从来没有是成为一个常态，因为他这点讲的时候是一个常态，狮子就吃草的。那这一个描述呢，包括后面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以赛亚，上帝透过以赛亚启示在千禧年当中里面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情况好像伊甸园的情况，没有犯罪，所以人狮子是不吃小动物的，没有达尔文所谓的食物链，和那个没关系啊，狮子是吃草的。那这个情况呢是有一千年的时间内部的。那这段没有描写，但在旧约的当中呢它有描写的。那这个描写呢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哈，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说呢，他造了以后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对不对？他造了动物也说这是好的。你试验过好没有？没有的。我们见的狮子都害怕的，我见的也害怕的，对吧？那个是因为它会吃人的。但是这个好会在这一千年的里面让所有的圣徒得救的，包括以色列人，让我们能够尝到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它怎么个好法，我们知道的啊。请大家留意哈，那个狮子吃草是在一千年基督的国度里面，没有包括在外面哦。外面的狮子是不是吃草？没有讲哦，有可能圣城外面的狮子还是吃人的。那在圣城的里面它一个极大的变化，这个不是普世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另外一段的描述是在圣城之外，在圣城的里面是一个伊甸园的光景，完美的。在圣城之外有攻击的，撒迦利亚书，大家看撒迦利亚书14章，那撒迦利亚书的第14章呢，也是预言将来末日的情况，基督的国度。那在基督的国度的这个预言的当中呢，他讲了很多的有些地理上的变化，比如说在前面第一节到后面，他讲到第4节讲到那日哈，前面有征战， 征战以后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啊，我们这次有去圣地旅游的，他说这好像是看着山好像正在裂哈，会分裂。然后呢，这是一个地上的一个情况。然后第六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都必退却，太阳光、日光、星光都没有的。那这是一个变化，和启示录这之间是有联系的。啊，然后呢，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全地哈做王了。然后呢，圣城到十一节，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十二节，耶和华用殃灾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圣城里和圣城外有天壤之别，在圣城外耶和华攻击他们。那这里面一个描述哈，怎么攻击法，说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头在口中溃烂。那这是一种对外面的敌国的攻击，眼睛在里面就干了，舌头在里面就烂了。那这是一种什么攻击呢？不太清楚。我听过有一个基督徒哈，他在加拿大做过什么国防部的哈，他说他解释说那个是核武器了，一攻击以后人的舌头在里面烂掉了。我个人不是太能够接受这样说法。那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攻击。所以当外面的敌人他再凶残，用再大武器来的时候，他只要眼睛和舌头都烂掉，那就彻底没戏了，是吧？没有攻击力了啊！他有再强大的这个武器也没有用了。那这个攻击呢，是一个绝对性的摧毁性的，那也意表着他的眼睛看不见什么，他的口里说不出什么，也从这个角度说不一定真的就是烂掉，我不知道哈，因为圣经这样说的。但是是讲到上帝对他们是一个完胜的，那这种对他们攻击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严厉，到一个地步他们失去所有的反抗的力量，因为他的眼睛干了，舌头烂了，身体还会动嘛，对吧？他不是死掉嘛，身体还在动，但是他失去了所有的攻击力，那这个是一个攻击。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的里面呢，他讲到这个里外的区别，在旧约的当中有描述，以赛亚书描述里面，撒迦利亚书描述外面发生这事情，所以在这个圣城和列国就显然的不同啊，属基督的国度和外面是显然的不同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落差啊。那我们应当是在圣城里面，应当哈，我讲应当哈啊，最好哈。我们都在圣城里面，然后我们会看着外面所有的事情。那这个是圣经的预言。那我把这个大的框架讲了以后呢，我们来看这里面的经文。二十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那天使我们知道了，那后面呢是应当是比喻。什么叫做无底坑呢？它只是说一个可以拘留撒旦的地方。然后呢，他说呢，拿一个大链子，还一个钥匙。那只是说他掌管无底坑的开关。大链子呢，只是说他有捆绑的能力。那未必是我们现在造的这个链子哈，捆参孙的链子哈，不是的哈，未必的。那这是讲到灵界的一个能力啊，用比喻的方式告诉我们，天使会把撒旦捆绑住，然后掌管无底坑。然后第二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特别有震撼感啊，因为我们号称是龙的传人，这个龙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象征，结果在启示录里面是那个撒旦啊。所有的不信神的人都是撒旦的奴仆， 都是属于撒旦国的，不管他的族谱里面有没有龙，他都是龙的传人。OK， 都是这个罪的这个后裔啊。这个我们不需要有太过的敏感啊，但是对我们有好处，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更形象啊，对我们中国人说一个龙我们更形象啊，就知道这个情况赎罪的。那代表叫古蛇啊，也叫做在伊甸园里那个蛇，叫做魔鬼，叫做撒旦。那撒旦啊，大家知道原文就是抵挡者的意思啊，叫抵挡者，抵挡神的，把他捆绑一千年。很清楚的说 ，a thousand year 就是一千年，啊，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那这个含义都是讲到对他全然的掌管，全然的捆绑，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那这句话呢是有点意思的，意思在哪里呢？原来他是迷惑列国的。原来列国都在他迷惑的下面，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这个古蛇，当撒旦没有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的时候，都在这个撒旦的迷惑的下面，一直到在这个到这个 moment 到这个时刻。那我们现在世界的列国有没有在撒旦迷惑下面？有的。整个人类历史古今中外都在撒旦迷惑的下面，所以不要看那些所谓的精明的政客、厉害的生意人、聪明的专家啊，有智慧的学者，全在撒旦迷惑的下面，无一可以逃脱。那这个是一个常态，所以撒旦的迷惑是相当厉害，是一个外力啊。特别讲到迷惑这个词哈，撒旦是一个外力。那没有撒旦，我们会不会被迷惑？啊，我们还会被是被自己的罪迷惑啊。那主要的讲的这个迷惑有三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罪会迷惑我们自己，所以圣经讲的说你不要自欺，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啊，讲到我们自己会迷惑我们自己的罪的问题。另外一个撒旦的迷惑，灵界的啊，比较显然的就是那些拜邪灵的一种的迷惑。还有第三个是假先知的迷惑，那假先知的迷惑呢，这也是 mix up 的，纯有假先知的罪，也有撒旦在后面的工作让他迷惑。所以大概我们活在我所能够数出来的主要这三种的迷惑。所以当撒旦的迷惑被拿走以后呢，只不过撒旦没有迷惑了，那其他的迷惑还在。那这个撒旦的迷惑和其他的迷惑有什么区别？会产生什么不同？相同的地方都是在罪的里面，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撒旦会在后面驱动他自己要达到的目的，会有强大的一个驱动的力量，他边迷惑边驱动他做事情的。那所以这个就有区别。所以当这个撒旦被捆绑了以后，他不再迷惑列国，是禁止他做这个事情。等他放出来以后，在后面你就看撒旦要干什么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迷惑了。那个时候呢，仍然有人的罪的问题，仍然有圣城里圣城外的事情，但是没有撒旦的那一类的迷惑。那没有撒旦的迷惑，人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呢？我不太知道啊，将来会知道的。如果我能够进到圣城，我会知道的啊，他迷惑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一个情况。然后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暂时释放他。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这个时间线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有一千年？这一千年之前发生什么事，一千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讲得非常清楚啊。那当我们在读圣经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否认有地上的一千年，那他需要极大的信心的。对我来说，接受一千年可比这个否认一千年要容易得多，因为你要否认所有圣经这些有关一千年的描述的，那个到底是真的信心还是假的信心，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很大啊。所以这个是在有关一千年的事情啊，在这里面它的描述。 好，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宝座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那这个呢，他看见几个宝座，那这几个呢，他没有说三个啊，圣父圣子圣灵，也没有说两个圣父圣子，也没有说二十四个啊，前面提过二十四个，对不对？那他说是几个？那这为什么说几个宝座呢？这到底是几个呢？圣经没说。所以我要问这个问题，这个宝座是指哪里的宝座？我的领受很有可能是讲到基督国度的当中有宝座，地上的一千年的有几个，然后呢他们做这些事情，那谁做这些事情，谁坐在宝座上呢？不知道，肯定不是我，这点我确定啊，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啊，说有审判，有绝对的公义，也才会有那个一千年当中显出神的公义和对罪的那种的审判的那种极大的清晰的一个分界啊。现在我们并不是很清晰，对不对？现在在世界公义和罪的上面没有很清晰的界限的啊，在那个时候有非常清晰的界限，因为那几个宝座有审判。好，后面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那这里面有几批人呢？有大概三批为耶稣做过见证的，因为耶稣的缘故被杀的，没有受过兽像的，这三批人。那这三批人就包含所有的了，是吧？得救的都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他们复活，和地上的没有兽像的啊，这个被杀的也是复活，复活以后呢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又清楚地讲的，这一千年和复活以后有直接的关系，有绝对的公义和基督过作王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在一千年的里面本身就是有复活，这些人复活以后在地上一千年。所以再次要说，有关千禧年的说法如果否定地上有一千年，实在是他需要极大的这个对他自己的自信啊。他复活以后又作王一千年 OK， 在地上很清楚的。这是第四节。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啊，看到哈，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那个其余的死人是指什么呢？是已经死掉的，不包括地上的还活着的那些列国的外邦人。所以那是一个时间轴的当中还继续向前推进，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一刹那。所以这仍然还是一个过程啊，那些已经死去的没有得救的，他们呢没有在这个当中参与，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啊，这是一个情况。等那一千年完了，然后呢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清楚了哈。那头一次复活，第二次复活没戏的，第二次复活就是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耶稣讲过说呢，所有的死人都在幕后的时候都要复活的，都要接受审判的啊。那这个是头一次和第二次，头一次的意思就是得救复活以后被提，然后和主在空中相遇，七年以后下来在地上做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那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第二次的死是讲到永远的灭亡，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的，那他们是有福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在那个复活以后那一千年当中，叫做神和基督的祭司是和神之间的互动的啊， 没有任何的拦阻，是和神直接互动1000年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完全也不了解那1000年我们和基督和神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但那个是圣经所预言的极大的荣耀，在那圣城的当中会显出来啊，将来我们应该会经历到。好，第7节，1000年完了，很清楚的说哈，1000年完了，完了以后呢，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刚才捆绑1000年，对不对？捆了1000年以后，他被放出来，出来以后干嘛呢？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他要纠集地上所有的列国。所以撒旦被捆了1000年，那个列国都在，对不对？然后他被放出来，那列国还在。不同的就是那个撒旦出来以后，他要把那些列国全部的把它收集在一起，用他的迷惑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啊，成为一个全球联盟哈，比现在联合国还厉害啊！现在联合国也连不起来，对不对？那撒旦出来以后，那个联合国除了基督的国，其他国全部连在一起，强大的一个联盟要干嘛啊？后面讲的哥哥和马各哈，叫他们聚集征战，跟谁征战？跟圣城。后面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啊，人数的多少？第9节，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所以在那个最后的那个 moment 的时候，那个时刻的时候，撒旦会带领全世界的人围住圣城攻打。过了1000年，那之前为什么没攻打？之前打过没有？之前打过没有？之前打过嘛，被修理了嘛。刚才讲眼睛也烂了，眼睛也干了，舌头也烂了，在撒加利亚书有讲过，就安静了，安静了1000年，不敢再攻这个圣城了，因为后面还有描述的。在那个阶段他们会羡慕那个圣城的啊。但是后来撒旦出来以后，撒旦一迷惑，那他们就攻。那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还有一点点自知之明，有一点点理智，等撒旦再出来的话，完全的理智都没有了，明知道是败的，就是要攻的。那这是撒旦的作为，是完全的恶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那这是又是一种的比喻啊，是以强大的力量。那火烧灭，这里面特别讲到说神的全能，火是代表神的烈火，永远的公义，对渣子的不容，要圣洁，炼为这个圣洁的这个意思哈，火这个含义。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那这出来另外一个词叫做硫磺火湖。那硫磺火湖是一个什么湖呢？不清楚。它还是用比喻的这个角度啊，在圣经里面特别用硫磺这个词啊，大家可能要了解一下。它不单是用火，因为硫磺是做什么呢？做炸药的，所以它的这个火烧呢，还有爆炸的这个含义的。他讲到那个神降火的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它有爆炸的含义哈。啊，最近国内不是有个化工厂爆炸哈，说爆炸以后，周围的附近的人会被气化掉，那也炸了以后，你连这个骨头渣都找不到了，因为太高温了，全部烧了以后气化了，都没了。所以它有这个爆炸的含义，单单烧还需要时间嘛，它加上爆炸的话，那种强烈的那种的毁灭性啊，讲这个，讲的那个力量的这个力度到这个地步啊，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请大家了解哈，这个气化啊、爆炸烧灭，并不是消失了，是毁灭了他们所有的能力和权势。那将来他们要受痛苦，这里面这句经文呢，我们要本着自义，凭着信心绝对的接受，他们要受痛苦叫做永永远远，没有办法去再多去想象，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词啊。因为在近代的话，他们特别说上帝是慈爱的，不会造地狱，造了地狱他就不是上帝，那是他们想的上帝， 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也造了地狱，上帝也是公义的。他在圣经里面清楚地讲，那将来没有得救的人，他叫做永永远远受痛苦，无法想象。我无法想象什么叫做永永远远受痛苦，永远都不会好啊！我们有个姐妹，这个脚断了以后，拖了很久没好，本来应该几个月好，后来拖了很久没好，她已经很烦了。那永永远远受痛苦，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只是看着这些经文以后，我是在神面前就敬畏他，我在他面前就恐惧战惊的要跟随他，这是我对我的反应啊。所以我们国内很多人对信主、对跟随神可能不够认真啊，不够真的 serious， 很严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将来的情况不够了解啊。如果对将来的情况了解的话，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实在是我们在神面前打开圣经要读的，要看启示录，要看圣经的，在这里面以后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是很重要啊。启示录讲得非常的清楚 ，OK， 好，所以我不需要在这个环节上多讲哈，大家我们求神带领我们，给我们更多的提醒。好，到后面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这是末日的大审判了，白色大宝座了哈。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就是天地都没有地方存了。那天地没有地方存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地方可逃了，全部在神的最终的末日的大审判的下面。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啊，都要受审判。那这个大小的这个含义到底涵盖多少呢？小那个含义涵盖多少，大我们就知道啊，没问题的啊。小那个含义涵盖的多少呢？那在原来的这个前面的圣经的当中特别讲到婴孩在上帝面前有特别的处理的，他特别讲到审判这个事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所以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那个婴孩，那在上帝的手上应该有特别的处理。他们呢，按照我的领受，不应该或者不会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都是有自己的分辨左右手，都知道自己在犯罪，都受到良知的那种的审判的人，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在罗马书第二章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个良知会审判他啊，违背过良心啊，所以这个都会在这个里面。所以小到什么地步，这是我能够所看到的界限 OK， 都要在里面受审判。好，案卷展开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案卷展开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档案，这是我们中国人大陆的最熟悉的哈。我们这个档案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哈，我们过去这个档案是被封存的哈，你要换单位啊，你要什么去啊，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档案拿不出来那就惨了啊。这是我当初为什么会自动离职自动脱档，因为他档案不给我，我想走他不让我走，那我只好自动了，所以档案最后他就给我，就算是一个不被组织所允许转的，是你自己全部辞掉以后你是属于自由人的档案给你，原来不给的，不给你转，那我是被控制的啊。所以档案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他的档案。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心思意念当中的每一个事情，在神面前都是清楚的啊。他们是有人说是上帝会给你过个电影，从头到尾给你看你自己看一遍啊，就是没问题的啊。因为现在我们有 chips 嘛哈，那么多档案怎么存得了？现在有电脑我们就知道哈，电脑的技术都可以存那么多，那上帝能存的一定没问题的，非常清晰的。所以从这个档案是说什么呢？上帝审判人是有依据的啊，不是随便审的，是看着档案说话的，是有依据的啊，那是绝对的，是让人折服的，不单是权柄，在公义上也是让人折服的。好， 然后呢，并有另一卷展开，就是正面册。好了，另外一卷重要啊，有两卷，一卷是所有人的档案，另外一卷是生命册的档案。重要的是有没有在生命册上，这两个结局不一样。OK， 啊，所以这个生命册不是在韩国哈，这生命册没在任何人的手上，在上帝那里。然后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很清楚的哈，记载照着他们所行的，这个是将来的结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知道，现在所有的恶人，无论他多么得逞，无论他作恶以后还能够逍遥法外，甚至他一生作恶还可以寿终正寝，他所有的事情都记录在上帝的档案的里面，将来在末日的时候都要面对那个终极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在上帝绝对的公义面前没有人可以逃脱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对那些犯罪的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怜悯他，这是耶稣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将来会面对什么可怕的结局。所以一方面在神面前我们知道神有绝对的公义的掌管，另一方面求神给我们怜悯的心，将来那个是他所不能受的，他也不得不受的，而且要永远远远去受，那是个将来很可怕的一个光景啊！所以这个档案按着个人所行的很清楚的。好，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所有的无论是海葬土葬全部起来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藏住的，全部起来，全部都要复活哈。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再次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那这个火湖呢到底是什么？这个火湖是讲到地狱的这个问题啊，那个里面呢是烈火，是讲到神的永远的公义，讲到惩罚，是讲到神对公义对罪的永远的责罚啊，这是讲到火湖。那它仍然还是一种比喻啊，没有办法我们去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啊，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么一个啊启示啊，从这里告诉我们的。那这第二次的死是讲到那个将来永恒的灭亡啊，没有人在那个里面还有的机会啊，所以所有的救恩在这个时候就完成了。人活在地上，在生命册上，那就是一个永远的结局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十五节他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最后的结局。那这些的圣经呢，我个人的体会哈，是给我们写的。从这里开始，二十章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是在这个圣经的光照的下面，他告诉我们将来的结局，告诉上帝将来的审判，那我们在神面前要警醒。你还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哈，他说那些人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那些人是什么人？那些人是听过耶稣教导的人，那些人会被称为上帝选民的人。就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一种的情况，知道了以后仍然是到那个结局，那就是另外一种的情况啊。所以我原来在 Kingston 的时候碰到一个慕道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倒霉了倒霉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呢，我如果原来我不知道呢我就没事儿，现在我知道有福音这个事儿，我又不信，那将来我不就更惨？和我这样说，我说呢，你的反应呢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呢，不管你信不信哈，你没得救呢，将来都很惨。 那个惨的这个比较没什么说的，但现在你听到福音了，你知道你将来会很惨，你还不信，那我觉得这就更惨了，对不对？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对福音的认识。那当时他有一个错误的这个认识，就是说如果我不知道福音，我就不会受末日的审判，因为知道福音不信，耶稣说你们将来会哀哭切齿，是你们信的，有机会得救的。结果你不信，结果受到审判。我们从来没听过福音，所以这事跟我没关，将来审判跟我没关。我说不是的，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这事和你也有关啊。所以这是我们对结局的认识。那从这个角度，我是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我特别讲到对中国人在福音上，求神真是给我们更好的警醒，真的很好的警醒啊。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神，很清楚的知道将来那一个结局，我们在地上的情况，应当是那是对我们真正的负责，那个负责是一个永恒的负责，就不是暂时的啊。所以看到启示录，看到世界的末日，应当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在世上活就这么几十年，你折腾闹腾就那点事儿，能折腾出什么新的名堂来？那面对那个永恒的结局，如果再没有一个很警醒的一个正确的回应，那就是太可惜了，这太可惜了啊。所以这个是我看启示录的我一点体会啊。所以求神能够开启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看清楚啊前面的方向应该是怎么样。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天使捉住魔鬼撒旦，使他不再迷惑列国，列国会因此清醒而归向神吗？我刚才讲到不能的哈，因为他还有一个迷惑是自己罪迷惑自己的啊，被撒旦迷惑，但是自己的罪迷惑，这个他解决不了。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罪的迷惑的下面，再加上魔鬼的迷惑，双迷哈，活在这个里面，他没办法摆脱的啊，这是一个常态，不能。第二，有几个做宝座的，并且赐给他们审判的权柄，他们审判的对象是谁？然后按照我的领受，这里面有提这个问题，是在那一千年当中的对外面的列国的审判。所以列国作恶是受审判的啊，圣城里面是公义的、圣洁的、没有罪的，外面是有罪的，极大的一个区别。那有罪就要被无罪的圣城审判，这个是那一千年的情况。第三，得救的人都复活，与基督作王一千年，为何在地上，而不是直接到新天新地？我只能说，上帝就这么设计的，他就是这么设立的。那如果多讲一点，按照我的领受，就是上帝说，造亚当，造太阳、月亮，造万物，他说是好的。但是按照我们在地上犯罪以后的人生经历，我们没有体会到那个好啊，见着狼就害怕，见着狮子就发抖，没有好过。那在那个里面，他让我们体会到神所造的是好的，是怎么个好法？一千年，这是我的一点体会。OK， 好，第四，千禧年后，撒旦从捆绑中被释放出来，因何还能迷惑列国攻打圣城？撒旦已经捆了一千年了，为什么出来他还能够迷惑呢？撒旦本来他就是迷惑的啊，大家了解哈，那个纯恶啊，撒旦是一个 pure evil 的，是一个纯粹的恶，绝对的恶。那绝对的恶是什么呢？绝对的恶一定会作恶啊，就好像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氰化钾哈，它是一个绝对的毒。那绝对的毒它一定有毒性的，它一定不会改变它的本质的，它的本质是那样，和人是不一样的。人呢有基督的恩典救恩托住，维持人基本的良知，这和邪灵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邪恶，没有的啊，都有神的恩典托住他。说再大的恶人啊，他会有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啊，那他都有一个良知在这里面，神给恩典托住他的。但邪灵是绝对的邪恶， 没有一点的良善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是区别啊。所以撒旦他有机会他一定会作恶，不管他这个恶的能力是怎么样的毫无作用，一点价值都没有，他仍然还是作恶，这就叫做恶人，是吧？所以这个是撒旦啊，就要了解，放出来他一定会做这个事。好，第五，基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要叫死人复活后接受审判，是否多此一举？那个人已经死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审一次呢？为什么还要审一次？当基督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他在审判人的罪和将来末日结局的时候，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也哑口无言，因为他会把他的案子全部列出来。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会说，哎，那个人非常好，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恶，他怎么会下地狱呢？我们会有这个疑问呢？有的哈。白色大宝座，上帝会把每个人全部列出来，那这个是上帝绝对公义在那个时候要显出来的。人所有的这些的你不知道的，全部被神一幕幕的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在他绝对审判公义的面前，我们才是完全是平安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当中，有很多的人我们原来认为是好人，我们原来认为是不应该的，我们心里面无法能够接受能够释怀，我讲的得救的，我们在天国当中的人，那在那一个时刻全部都解决。所以白色大宝座是重要的，是把神的公义绝对的完全的彰显出来是重要的。所以上帝他会在那一刻做完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公义的事情啊，都会做的啊。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这一个部分啊。这个曾经我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姓周的，叫周公和，他蛮有名的。他提到他的弟弟就早逝，好像他弟弟是没有信主啊，如果没记错，他非常纠结的，他很痛苦的。那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啊？当时我没有跟他有一起讨论哈，但是我从这个启示录这个角度我来看，就说你任何的纠结，将来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全部在你面前显明的，每个人都哑口无言。所以上帝绝对的公义是这样子实现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第六，白色大宝座是按照人所行的审判，包括所有地上存留过的人吗？当然，我很确定跟大家讲，我们将来在白色大宝座里面，我们会看见那个姓毛的在那里的，我们会看见希特勒在那里的，所有的那些的恶人都会在那里看见的，一个一个的案件摆开在上帝面前受审判，我们都会看见的。所以地上你所有的那些的不解，所有那些的迷惑啊，你走圣徒的道路上面，你受的所有的委屈，你看见世界的恶，你所有的觉得不能够接受的，那一刻全部释然，全部释然啊。那这个是那个白色大宝座很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里面所有的人全部在那里接受审判。好，第七，末日大审判，撒旦和罪人被扔在火湖里，死亡和阴间如何也丢在火湖里。那死亡和阴间在神面前是不好的，神是要灭掉死亡和阴间的。也讲到说，那一个曾经存留的神所造的一个地方，曾经神用来审判的那一个事情，在白色大宝座以后全部都完成，那它的功用已经全部结束了，到最后就是永远的天国和永远的地狱了，那些全部没有了，也不会再存有了。那不会再存有的含义也包括我们在将来永恒的当中，他也讲到你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哀嚎，不再有悲伤啊，这个是一个完全的了结。好，后面我们看这个天空体。第一， 罪人会受撒旦迷惑而犯罪，我们会的哈，连彼得都会哈，拦阻耶稣啊，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啊！”会的，罪人会受罪性驱动而犯罪啊，罪性会驱动我们的，我们也会被罪迷惑的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哈。第二，千禧年前的审判对蒙救恩的人，千禧年前的审判对不信从的人。哎，我这怎么 wording 呢？对不蒙救恩的人哈，这个不对哈，对没蒙救恩的人哈，千禧年前，这是讲千禧年前，不是讲这个千禧年后哈。千禧年前，它叫做第一次的复活，不经历第二次的死，那个是对蒙恩的人，没有信从的，因为那些人虽然名上好像是信主的，但是没有进到天国的，没有被提的，那个是有一次。那个是白色大宝座，那后面是白色大宝座啊，这是千禧年前。好，第三，地上千禧年展现基督救恩的伟大，地上千禧年展现上帝创造的美好。第四，属神的人必定胜过迷惑。不属神的人必定落入迷惑，这两个都是必然的。关键点就是到底我们是属神还是不属神啊。第五，地上所有人都要末日受审判，地上所有人都要复活受审判。复活，地上所有人都要复活的哈。我们今天讲复活，就是讲我们跟主同复活，那个复活和末日大审判的时候复活是不一样的，全活过来再审一次，在最后的硫磺火湖啊，这个是第五。第六，地上所有人都要受公义审判，地上所有人都要受永恒审判，人是会存到永恒的。第七，末日的审判毁灭所有的罪人，末日的审判毁灭所有的罪罚啊，罪罚也毁了，罪人毁了，罪罚，罪的责罚，那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上帝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就把整个人类历史做完了。第二题是吧，千禧年前的审判对蒙救恩的人，我们是对蒙救恩，应该有被提这个事情，提和被提嘛。千禧年前的审判对不信从的人，没有被提是指他对神没有信从，不信从。千禧年前，但是讲到被提这件事情，就能够进到千禧年，这个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审判，他讲的不经历第二次的死。第二个空，不信从。千禧年前，那后面是讲的千禧年后了，我就没有再用这个词了，讲白色大宝座了。它有两个部分，千禧年前对于所有信耶稣的人来说，你已经有一个审判出现了。如果在地上没有被提，或者没有死复活被提的话，你已经在第一个审判当中已经结束了。那这个是讲到千禧年前已经有一次的审判了，那这个叫做不经历第二次。OK， 啊，所以被提重要，好吗？可以吗？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打开启示录看在末日的结局啊，求天父你开启我们，求圣灵你开启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的当中真正得着你给我们的信息。启示录二十章当中的这个圣经是在末日当中我们会参与的，求天父你真的是开启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看见你话语当中 要传递给我们的重要的带领，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跟随你，我们能够在千禧年的国度的里面和你一同同在，一同有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